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马可福音的第四讲。这一讲内容呢非常简单，但是呢理解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我希望给大家稍微讲的详细一点。那么取一个小的标题叫门徒培训。如果说我们基督教的教会老要做门训的话，实际上今天这一部分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好，马可福音呢是比较简单简短，而且是第一部福音书，所以读得起来是应该是比较非常好读，而且它出自马可的手，资料来源于彼得，所以他讲话呢非常直截了当。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都没有拐弯抹角的东西，讲的语言非常朴实。我们跟大家说过耶稣基督的预备，第二节讲过仆人的侍奉。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仆人，他在地上的侍奉结束以后呢，今天开始他就要培训他的门徒去侍奉，那么这个呢就是门训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说他怎么去培训他的门徒，如何来纠正门徒的一些错误观念，把他们引导在主的方向上去。好，首先从第六章开始，他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魔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吃的，也不要带口袋，腰带里面呢也不要带钱，除了带个拐杖以外呢，别的都不要带，也不要穿两双鞋，也不要穿两个褂子，你就只管去就好了。然后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呢，你就住到那个地方里面你觉得合适的那一家，进了那一家呢，不要老动来动去，就住那。他说如果这一家人不接待你的话，也不听你的话，那么你就离开那个地方，把你脚上的尘土呢也剁下来作为一个见证。他说如果那地方的人听你的话，那你就住那儿就别动了，对吧？那么就这样，你看马可把这个整个故事讲得非常简洁。那么这个十二个门徒派出去以后，他们的效果怎么样呢？马可只用了一句话，就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的鬼，又有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这个简单吗？这个效果显著吗？那我们简单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派一批人去宣教，或者说您去宣教，你出去以后去传道，去有人悔改，有鬼被赶出来了，有病人被治好了，你高兴吗？你当然很高兴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传道模式，这是门徒的他的一个经历。那么这个问题呢，来到下面一段，就是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但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呢，有一个前提，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们？注意，我们先看这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提出问题在哪呢？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类似于宣教团队回来了，给我们全教会做一个这个宣教报告，说我们到那儿去传道，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多少人鬼被赶了，多少人病给治好了。那么我们会怎么做什么反应呢？我们底下的会照都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这是门徒所期望的。也就是说门徒期望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宣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宣教旅行。但是耶稣呢却没有对他们的宣教做出肯定的回答，也没有批评他们，只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来和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我有话说，但是呢这地方人多，不便给你们公开讲，我有话说，你给我来。也就是说耶稣知道这个里面有问题，然后从门徒的来说觉得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宣教，但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呢，这次宣教里面存在着重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看才会发生下面这个神迹。那么耶稣让他们去歇一歇，因为啥呢？因为那地方人很多，又好多人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非常忙，于是他们就坐船去那个地方了。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两个字，门徒、使徒，就是前面的这第三十节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唯一的一次使用这个字。但是这个使徒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指的我们后来的使徒这个意思， 就是指的当时的12个门徒。所以这个意义我们不要过度的解释它，实际上耶稣指的就是当时的这12个弟子，派他们出去。那么好，问题究竟出在哪了呢？那么这些人就发现耶稣和门徒走了，那好多人就在打问，那些人去哪了？一帮人就跟着说，他们去哪我们就去哪。所以有很多人认识他，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去，而且比耶稣和门徒还早到那个地方。本来他们是想在旷野里避开人，好好的有一个谈话，但实际上呢，有大量的人跟着他们聚集。于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哎，那么现在看到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下面这个比喻里面，五饼二鱼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么五饼二鱼这个比喻呢，是唯一的一个比喻，在圣经的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唯一的一个比喻。其他的比喻它是这个本有，那本没有，这是唯一的一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喻在圣经当中，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问题出在哪呢？门徒去宣教那么成功，耶稣告诉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看问题的视角有问题。那怎么视角有问题呢？你看这地方有很多人跟着来，注意看，看见什么了？耶稣看见有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跟随着，都是图着耶稣的名来的。也许有的人来是为了吃个饼，或者说为了吃一顿饭，或者说为了听他一次讲道，或者听一次教训，或者哪怕是凑一个热闹，但是这些人都是因着耶稣的名而跟来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只看到这个的话，你们的问题就大了。你要看到第二层意思，这些人他们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就像一群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说如果你的身边有好多人的话，你如何看待这批人？你觉得他们到教会来寻求某种安慰，还是到我们中间寻求某种好处，还是说在同我们交个朋友？耶稣说，如果你看到这些，这个视角太低。那么高度是什么？如果这些人在你的身边的话，你需要去牧养他们，他们就像一群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么一般人会怎么做呢？那你需要什么，我会帮助你什么，你饿了我给你饭吃，你没有衣服我给你件衣服穿。但耶稣这个地方做一件什么事，说我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会看到耶稣说，因为这个视角的不同，所以你满足他们的方式也会不同。所以耶稣满足他的方式是什么？用神的道去喂养他们。这是第一个视角，五饼二鱼里面的门徒缺乏的第一个视角问题不对。就如果你看到一群人或者一个工厂，你有责任和义务去牧养他们，你需要看到用神的话去牧养他们是正确的做法。那么这就是我们教会和弟兄姐妹需要认真学的东西。那我们教会周围有很多的华人，对吧？这些华人到我们教会来的人数并不多，那你如何看待这些人呢？你只是说他是我们的邻居，还是说他就是那一群没有人牧人的羊，我们要去牧养他们？用什么去牧养？用神的话语，没有别的任何途径。做见证也好，做其他的这个人的工作也好，都不是真正能够喂养他的，唯有神的话能真正喂养他们。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视角出了问题。那么说天色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旷野，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的。那么好，讲完道以后，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个问题来了，天晚了，这么多人在那儿要吃饭。那么当时那个地方不像我们现在到处有餐馆，对吧？要走好多的路去买吃的。所以门徒提出的方案很简单，他说你们散去吧，自己找自己吃的。哎，耶稣在这儿指出他们的第二个重大错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那这句话一出来的话，门徒当时就傻眼了。因为你知道周围黑压压的，我不知道有5000多人。而耶稣告诉12个人说你们给他们吃。 那家伙你要准备5000人的饭食，这准备个大半个月才行，对吧？要我们中国人办什么鸿门喜事，你要准备200-300人的饭都得准备好几天啊。你这突然来一句话，你不给他吃，这蒙族立刻就杀人了。那么蒙族就提出一个问题，责问，他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说他这个问实际上就问耶稣说，你这么说话可行吗？那我们钱倒是有20两银子，买来够他们吃吗？到哪买去啊？那耶稣跟他就问了说，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有多少？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他在问门徒，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然后他们一去看回来报告说，5个饼2条鱼，多不多？不多，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数量，5个饼2条鱼大概一个小伙子就吃完了。但是耶稣知道问题是问你问有多少，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责任感，他们觉得这些门徒跟来已经听完道很好了，你们自己解决吃的问题啊，吃完道吃饭还要往来解决吗？所以门徒意见是你们都能自己解决吧。耶稣的问题说不是，责任是你们的，你们要给他吃。而且门徒的意思说，那我们没能力啊，我只有5个饼2条鱼，我能怎么着呢？耶稣就说，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还是没有。他们说有5个饼2条鱼，那这5个饼2条鱼如果是一个人吃了的话，那其他那4000多人不就白饿了吗？那么你把它拿出来呢，就是另外一种做法。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宣教当中的一个基督徒的第二个重大误区，我们的责任，我们肩负着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福音朋友牧养的责任，这个责任在我们，我们的能力大小不重要，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个能力拿出来就行。这是他们这个圣经里面找出来的第二个重大误区。第三个误区，那么门徒其实一脸的这个迷茫，5个饼2条鱼这么多人怎么分啊，那掐成粉的米粒大的不够吃，对吧？于是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问题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就是你们方式不对。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呢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而且吃饱了。这个描述多简单。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说，正确的方式不在乎你有多少饼，而在乎你把有的那个东西拿出来。拿出来怎么办呢？拿出来你们自己分没用，要给我，给耶稣，耶稣去祝福，耶稣去把它拨开，然后再返给门徒，递给门徒的手中，门徒把这摆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是5个饼2条鱼，他就变成一堆的饼一堆的鱼，当时的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这个是一个方式问题，也就是我们侍奉当中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错这样有这样的误区，我们总觉得说啊，我没能力做这么大的事儿，我就不做了，或者说我有能力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多做一点。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大小问题，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愿意拿出来，只要经过耶稣基督的手，经过耶稣的祝福，再递到门徒的手里，摆在别人的面前的话，这个分量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这里面一系列的动词是这个教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祝福、拨开、递回去、摆上去，一系列的动词是我们今天侍奉里面要着重强调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方式去侍奉，如果是这个方式以外的侍奉，可能5个饼就是5个饼2条鱼就是2条鱼，但是经过这样一个程序以后呢，饼不再是五个，鱼不再是2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问题。 那么究竟这样做的果效如何？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说，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5000。马可记载的东西非常简洁，两句话，其果效怎么样？果效很好，5000个男人吃饱了，孩子和妇幼儿童没算，也就算5000人吧，5000人五个饼两条鱼吃饱了。但这个地方的关键在后边，他说吃饱了还有剩下的，那剩下的有多少啊？剩下的收了12个篮子，五个饼和两条鱼能装几个篮子？半个篮子也装不了。可是现在剩下有12个篮子，什么概念呢？不但经过这样的方式以后你的需求满足了，而且主给你的丰盛，剩下的比你原来的还要多出好多倍去。这个神迹大家现在看明白了吗？这是对门徒的一个教训。他说你们出去宣教，你们光沉醉于说有多少道被传开了，有多少人受洗了，有多少鬼被赶出去了，我医治了多少人。耶稣说这个好，但是你错过了几个重大的误区，你的视角不对，你做事的方式不对，你的责任不对。如果这几样对的话，你的果效将是倍增，大大的倍增。所以你最后看到耶稣呢是一个丰盛的主，他给我们的祝福呢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剩下的比我们原来有的还要多着很多。那么这个教导其实对我们今天有好多要学的东西。我们在侍奉当中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没这个能力，我没这个恩赐，我做不了这个事情。其实耶稣在这儿的教导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少都不重要，你的能力有多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正确的视角，有正确的责任感，有正确的方式，神会加给你很大很大的恩典，最后让你绰绰有余。所以我们的侍奉不要因为我们的能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权限而退缩，也该有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责任，和你就会取得正确的果效。这是这个神迹里面给我们要看到的这个重要的东西。好，这个神迹刚行完以后呢，耶稣就让这些门徒说，你们过河吧，渡船过河回去吧。可耶稣自己没回去，他在岸边上待着。这个什么地方？大概就是在伯赛大这个地方，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这个地方。那么众人就辞别了耶稣，划船走了。但是这个地方马可把这个故事记载得很详细。马可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观看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哪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惶。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们到他那里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封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个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读这个神迹，说耶稣行走在海面上。但马可把这一段记载的，因为他是彼得给他讲故事，这个故事是彼得亲身经历。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里面少了一个片段，就是彼得从海面上说，主啊，我到你那去吧，耶稣说你来吧，少了彼得在海面上走那一段。因为彼得没把那一段写出来，彼得认为那一段不太重要。因为从彼得自身经历来讲，他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在海面上看到这个事儿，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个是彼得想说的。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5饼2鱼的教导，你究竟能用多少。实际上他们门徒听完看完5饼2鱼这个神迹以后，在你的生活当中能用多少。所以耶稣在这儿，你看马可记得说，耶稣在岸上看着他们。其实你要想4更天能看得着吗？看不着，只有神能看得见，人是看不见，大黑天的， 4更天的话，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说的那个3更半夜，那就那个样子。所以黎明前的黑暗，先是很黑的，也很冷。那么这里神迹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当耶稣出现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当你的船经历这个困境的时候，你是把耶稣接上船呢，还是你是努力的去摇船呢？这个是彼得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彼得的记载这个讲述里面非常简单，他说这样的风这样的浪住了，因为耶稣上了他们的船。这个是彼得要教导的。他说那因为经过耶稣的手，五饼二鱼的饼大家都吃够了，现在呢因为耶稣上了我们的船，风平浪静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52节里面会出现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海上走这件事其实不是独立的一件事情，它是耶稣在教导他们如何应用你在五饼二里面学到的这些原则。不要惊慌，只要有主在那儿，什么事都不要紧，风平浪静。所以耶稣在岸上，黑夜风大，门徒遇险，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东西。但是耶稣一上船，风静了，心里面就不再惊慌，也不再惊奇。这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件事。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是那12个门徒的话，你看到了这五饼二鱼的故事，也看到了耶稣在海面上的这一段神迹奇事，你的感觉如何？你脑子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哎呦，这个人他怎么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对吧？你一定会想这个问题啊。于是你会发现下面的教导里边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看待你脑子里原有的那些东西和基督先给你带来的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比较它，怎么去看待它？那么这个教导实际上是通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展开的。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就这些人听到耶稣的名声他也去了，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他，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带有挑战性的。那么正好这个门徒这个问题呢，是耶稣想用教导他门徒要说的，古人的遗传和现今的教导冲突在哪呢？他要教导这个东西。所以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是，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所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手人的遗传。那么这段话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29章第13节里面，这里面涉及到两样东西，一个是诫命，一个是遗传。所谓的诫命呢，我们都很清楚，是犹太人透过摩西那儿领受来的神的诫命。我们知道摩西给他的是10条诫命，但是犹太人把它总结成613条这个诫命，所以犹太人对摩西律法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些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这些律法如果传统化以后呢，就会变味儿。这个变味儿呢，就会因为守诫命实际上变成了违背诫命，这是耶稣要教导他们的。所以这些诫命是条款，摩西当时给赐给他们是要约束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归向上帝。但是他们后来把它搞成613条这个犹太律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在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并没有约束他们的心智。这个是耶稣教导里面核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好多人认为是约束我们的行为，其实神的话语的重点是约束我们的心智。只要你的心被约束，你的行为就被约束。那如果你约束你的行为而不约束你的心的话，你会继续犯错，没有任何这个持久性。 所以他们嘴上说的和实际行动当中有很大的区别。他说先知早就说过了，你看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好，这是教导的开头。那紧挨着呢，我估计有人在问耶稣了，说你凭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呢？所以耶稣给他举了一个例证。耶稣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他说举个例子，他说比如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这个是摩西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对吧？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那么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明明讲的，有错吗？没错，摩西律法。但是他们怎么说的呢？这些犹太人怎么做的呢？他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隔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一种奉献仪式，就是每年他有一部分费用是要奉献给上帝的。那么这些人就是说，我把奉养父母的这个钱呢已经奉献给上帝了。那么这部分奉献呢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当时的亚兰文名字，叫隔耳板。这个是我们今天把它相当于是一份特殊的奉献。那么这个奉献应该是这个钱是留给父母亲的，奉献父母的。他说这个钱我给了上帝了，所以父母亲的钱就没了。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说，你看摩西的律法教导你要孝敬父母，可是你们呢却以孝敬父母的钱，孝敬上帝的名义，却把孝敬父母放在一边。所以遵守诫命好不好？好，是好事，承接了这个遗传，这是好事。但是你们行出来这条诫命的时候呢，却把神的道给废了。这个是耶稣告诉他们。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还有背后有一层意思，是孝敬父母和侍奉上帝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侍奉对象，但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晚辈孝敬长辈，孝敬父母，和我们人类孝侍奉上帝是同样一个性质，这件事情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所以耶稣的教导里面说，这个例证告诉你们什么？你们用上帝的诫命去废掉上帝的诫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除了这个例证以外呢，耶稣跟他讲的说，你们到我这儿来，我有另外的话要讲给你们听。他说你们要听我的也要明白。他讲的话很奇怪，他讲了一句话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那这个话和刚才讲那个孝敬父母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为啥要把它放在一个比喻里面呢？你说往下面看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究竟在讲什么。其实你单纯说一句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这句话大家都不太容易明白。那么当时的门徒其实也没听明白，于是呢门徒进了屋子就问耶稣，他说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没听懂呢？那么耶稣就给他做了一个解释。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那这个故事实际上在讲一个人的普通吃喝拉撒的事，对吧？因为人吃进去东西，你经过肚子一消化上厕所没事了，但是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围在桌子上是香喷喷的，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出来的东西还有人这么做吗？没什么人这么做了，因为它不好了，会有味道，对吧？所以耶稣说，你们知道这个事实吗？人人皆知。他又说，凡从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从里面出来的是从心里出来的。哎，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从肚腹出来的你只是闻闻味而已，问题不大。但从心里出来的呢，问题就大了。他说心里出来有恶念，有苟合，有偷盗，有凶杀，有奸淫，有贪问，有邪恶，有诡诈，有淫荡，有嫉妒，有谤毒，有骄傲，有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边出来的。那么到现在我们大概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了。他说你们进去习俗进去的摩西的诫命也好，犹太人的律法律规条也好，都是好的，这些不会害人的。 但是你们学完以后出来，从心里出来的东西呢，全不是上帝的心意，而是用你们自己的私心和邪欲去讲话出来，这样就会污秽人，就会使好多人绊倒。所以我们要用心去守，用心去笑，而不是说我们用话语去笑。也就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事例，我们说好吧，那我为你祷告，实际上我为你祷告的是一句空话，对吧？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用心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祷告不好，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同时应该用心去做这件事，用行为去做这件事，就像孝敬父母一样，不要说这笔钱我已经花出去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去善待父母，这个是心里面出来的。好，这是他五饼二鱼以后呢，耶稣给这个门徒上课里面教导着，你在日常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常规的遗传问题和摩西的诫命问题，你怎么去看？重点不在诫命好坏，重点在你的心里能发出什么东西。那么随后呢，耶稣就带着这几个门徒从加利利湖离开了，我推罗和西顿走。推罗西顿在加利利湖的西边，靠近地中海这个沿岸上面，那么这边是加利利湖，西边就是地中海了，大概中间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然后就带他们去推罗和西顿。但是只有几十公里，那么推罗和西顿呢，实际上是一个外邦城市，那地方住着犹太人，但是那地方是外邦城，大多数人是外邦人，就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他，就却藏不住，好多人也一听说耶稣来了就跟着来了。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妇女，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了，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希腊人，而且这不是犹太人，是个希腊人，属于这个利非尼基族，然后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小民族，不要去管他，他就是一个外邦人而已。他求耶稣呢，来治好他的女儿，因为他是个外邦人。那么当时跟着12个门徒是犹太人，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受拣选的神的选民，一个是非拣选的外邦人。这两群人本来是不在一桌同桌吃饭的，那耶稣就在这儿说，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喂给狗吃。耶稣讲了一个，这个是一个当事人明知的一个习俗。其实这个话好多人误解说耶稣在骂人，其实他不是在讲骂人，他是在讲当时所有犹太人家里面如果养宠物的话，那时候的宠物不像今天这么宠，那我们把它抱在怀里面同桌吃饭，那时候人是上桌吃饭的，那么掉在地上的或者剩饭才会去喂狗的。这个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喂狗也是这样，哪有不会像给狗喂狗粮吃，对吧？不像今天那么高级。所以耶稣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养狗的这个狗对仆人这个主人非常忠诚，但是它不属于主人，它和人是有区别的。但是耶稣就是说，人没吃饱的时候我不能先去喂狗啊。这个实际上对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当时那个大家普遍能够接纳的一个事实，上帝的恩典不会临到外邦人，犹太人也这么看，所以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但是这个妇人呢，正好不这么看，这个妇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说的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那这个话其实讲的是耶稣一般人出乎意料的，耶稣说，因着你说这句话，你回去吧，你的女儿已经好了。那么他回去一看呢，魔鬼已经从他女儿身上出来了。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跟着当时的12个门徒，他们是神的选民，在他们看来，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好处临到他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属于我的。但是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希腊人，她自己很清楚，上帝的救恩临到她是不可能的，不自然的，她一定要去求，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而且她听说了耶稣的事，我一定要试一试。抱着这个态度呢，耶稣说，因着你对明知不配而又乐意去相信的这个信心呢，你的女儿好了。这就是这个对门徒的又一个教训， 说神的恩典不仅仅会临到犹太人，也会临到万邦人，取决于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救恩，不是取决于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是给当时门徒的又一个教训。好，这些教训完了以后呢，你认为门徒已经完全明白五饼二鱼是干嘛的吗？其实不见得。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那中间可能经过一点时间了，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耶稣把门徒叫过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吃的，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空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好，耶稣讲这个话是干嘛呢？实际上在考试。他说门徒们啊，五饼二鱼你们刚经过时间不长啊，现在你看了吗？又有这么多人。他前面用了一句话，我怜悯这些人，就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前面不是也有这句话吗？我怜悯这些人，这些人现在就是没有牧人的羊，门徒你们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是一个挺懂耶稣教训的故事的话，你说主啊，就照五饼二鱼的方式做就好了，那这个答案是满分，对吧？但你会发现门徒其实并没弄明白，门徒说这地方是旷野，从哪里得到饼让这么多人吃呢？他和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个视角是不是另外一个视角？他的视角仍然是一个，哎呦，周围有这么多的困难，我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视角仍然是不对的。耶稣再次提问他说，你们有多少饼？这和五饼二鱼那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回答说七个。于是呢，耶稣又重复了五饼二鱼那个教导，说你让这些人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呢把这七个饼拿起来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还有几条小鱼照样的做，摆在众人的面前，众人都吃了，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起来有七个篮子，人数约有四千。于是呢，耶稣就打发他们走了。那你就看看这些门徒学习怎么样，毕业了吗？没有毕业。你就会发现五饼二鱼他们根本没学到里面的核心内容，所以耶稣用这七个饼几个小鱼呢又给他重复了一遍，一模一样的重复一遍，你在侍奉当中的原则是什么，根基是什么？要有正确的视角，要有正确的责任心，要用正确的方式，才会有正确的果效。这是耶稣给他们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完了以后呢，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只要议论说，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忘了带饼了？你看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没带饼出问题了吗？七饼小鱼的时候我们没带又出问题了？我们这次出来没带饼，耶稣说让我们小心这个笑，因为做饼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发笑饼嘛。耶稣那些门徒就问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带饼主责备我们？我们注意下面耶稣的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对门徒的责备。耶稣看出他们说问的第一个说，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这是耶稣的第一个责备，说你们这些门徒经过了五饼二鱼，经过了七饼几个小鱼，你们仍然在为饼而议论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还不醒悟吗？第三个，你们还不明白吗？第四个，你们的心还如此的愚顽吗？第五个，你们看不见吗？第六个，你们听不见吗？第七个，你们不记得吗？哎，这一连串的七个问题都是围绕着饼和鱼那个神迹来的。那么这问题问完以后，门徒想到什么？耶稣继续提醒他说，我拨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门徒回答说，十二个。 然后耶稣又问他们说，我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看到了吗？他们说看到了。耶稣说，你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装满七个筐子。耶稣再一次问他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哎，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问门徒了啊，也是问我们现在所有的读这一段经文的人。你读完这五个饼两条鱼，七个饼几个小鱼，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的故事，你明白了吗？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明白了吗？这个就是耶稣对门徒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上帝赐给你们的不是你们日常想象的那个方式，他要让你有正确的视角，要有正确的责任心，要有正确的方式，你们就会得到加倍加倍的果效，比你们原来的还多。好，这个地方同时告诉我们另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不管是五饼二鱼五千人也好，还是七饼小鱼四千人也好，耶稣最后的问题强调他的什么？剩下的你还收了多少？他强调这个，他没强调前面的饼多不多少不少，其他事情都没问，他问说剩下的有多少？十二篮子七个篮子。这个是耶稣让门徒非常注意的，他说主是丰盛的主，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相信说我饿了吃饱就完了，是一饿了主让你吃饱，而且主让你能让别人也吃饱，这个是耶稣说他会加倍的赐给你丰盛，他要门徒要明白这个。那么这里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面他教导门徒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们的传统习惯，法利赛人的笑就是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叫犹太遗传。那么这个西律的笑呢，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希腊文化是非常发达。不是指的是西律的那个罗马帝国的法律，它指的是希腊文化在当时犹太人当中的影响。我们知道希腊文化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影响都非常大，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都会有一些希腊思想的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脑子里固有的这种传统，这个对你们侍奉没有好处。那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你明白了吗？也问的是我们，我们明白了吗？那么门徒真的明白了还没有呢？耶稣就带着这些门徒一边走一边在教导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呢是在黑门山下，也就是黑门山的那个水呢，就是从这个约旦河那个水就是从黑门山上下来进入加利利湖里面的。那么在黑门山山根底下有一个小城市叫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在圣经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耶稣宣教的时候走到最北边的地方，从这儿开始他就南下，就掉头南下，再没有往北边走，它是耶稣走过的最北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呢，虽然在山根底下，但是有一大片非常空旷的地方，所以在那个空旷的地方呢，立了一座很高的雕像，那座雕像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就是菲利比，菲利该撒王在那立的一个给他自己立的一个像。那么他当时的这个像立在那个平地上立得很高，很远就能看到他。那么同时这个地方周围呢又有山，那么这个山上呢当时又有一座非常大的庙，这个神庙。所以呢好多耶稣实际上在马太福音里面问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庙了吗？你看见这座像了吗？现在我问你，我是谁？这是当时耶稣问这个问题的背景情况，就是他问的是你觉得我是那个神被借到成为人被借到这个庙里面呢，还是你觉得我是那个本来是人然后被神话借成一个偶像在那儿呢？你觉得我是哪一位呢？这是耶稣问这个问题 的背景状况。但在这个地方马可把它记出来的时候，他问的背景就是说，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么多事的时候， 你现在明白我是谁吗？它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呢，耶稣就问了，说我是谁？他们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你看这些门徒其实很聪明，对吧？门徒不说自己说，有人说，反正有人说，是谁他不管，有人说。但耶稣当然不能让门徒这样就过关了，他说我不是问你别人怎么说，我问你，你认为我是谁？那么这下门徒没得跑了吧？那你看彼得这时候给出一个答案，他说你是基督。哎，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在犹太文化里面，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的救世主。那么在这个地方，彼得的认识观里面，这个基督指的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像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对他们的弥赛亚是有期望的，他期望他们的弥赛亚呢，是一位大君王，来的时候能够领兵打仗，能够像个将军一样把以色列这个王国时终止了，让我们重新扬眉吐气，像大卫王一样。这是犹太人对这个弥赛亚的期望。在这个地方彼得的认知里面说，哇，我们的弥赛亚不是这个，我们的弥赛亚是一位仆人，他有怜悯心，有责任心，他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仆人。这个是你是基督彼得的正确答案。他除了犹太人对这个正常规的这个基督概念的期望以外，他有一个正确的内容在里面，就是说他认知到现在眼前站的这位耶稣，他是一位仆人，他是一位丰盛的救世主，他会奉献，奉献什么呀？奉献自己的生命，用生命去奉献。这个是彼得看到的真实的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根基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位骑在马上的这个征战者，整天在我们前面杀杀打打，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成为一位普普通通的仆人，来侍奉我们周围的人，侍奉这些有病的人，侍奉这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赐给他们丰丰富富的恩典，那比他们求的要多，比他们想的要多。好，那我们第八章讲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先告一个段落。这就是门徒培训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比喻，侍奉的原则。他是透过这个喂饱五千人和喂饱四千人，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侍奉的原则，要有正确的心智，看到你周围的人有怜悯心，有责任心，要有正确的方式，你有，你愿意把它拿出来，愿意把它交给耶稣，然后再摆到你侍奉人的面前，这个果效就会重重足足的，这个果效会大大的有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侍奉。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教会在发起这个，一直在思考我们未来的模式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原则问题。我们在培训谁呢？培训你，培训王，培训我们的教牧，每个人都在基督面前受训，要受这样的训练。我们周围的人是羊，没有牧人，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牧养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不是一套计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把自己有的那一点拿出来给耶稣，让耶稣祝福，再摆上去，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倍增，我们的教会果效就会大大的有余。如果你设计一套方案，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马可福音里面如何进行门徒培训。好吧，我们